在我还没有进入这个十八章以前，我在想我还是需要再把十七章里面的一个点稍微提出来，因为我平常我不太喜欢把，因为它有各种解释，各种这个神学论点的解释，因为圣经学家他们有他们各自解释，那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你们去了解说哦有什么解释，那我也不太希望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们。但是后来我再一次准备十八章的时候，我在想我还是需要提一下，在十七章里面提到几个最后终极审判的几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什么大淫妇啊，就是大臣还有兽，那里面当然也提到圣徒。那在这里面的话有特别提到一个七座山，你们记得吗？
记得
记得哈。嗯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在指的，因为特别是当时候的那个约翰那个时代的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会想到罗马政权里面那个罗马帝国，他们事实上就是他们有七座山，不是很高的山啊，等于说很明显就把那个马上会想到这个罗马帝国，然后前面呢刚好有经历了好像六七个就是很霸道的这些大帝但是从启示录我们一直看到现在，即使是那七个有地方有名字的教会，也并不代表说就等于是那个教会，因为它有它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关系性的一个内涵精神性的一个连结，等于说那个时候对哪一个教会讲的话都有可能是对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讲的话。所以那我们如何来看十七章的这个提到，很多人都会把它对照到这个罗马政权啊，甚至到个地步呢，这个淫妇呢，淫妇就是本来应该是属于神的这个淫妇还不是那种不认识神的不信的，而是已经认识神，可是他不忠诚，他有另外拜偶像，或者是有另外他的所爱很多人都会指向天主教，因为它里面提到那些颜色穿的颜色那我们知道天主教有红衣主教然后他们有这个阶层，他们有这些很阶级性的然后他们也有拜这个类似那个圣人崇拜还有这个玛利亚的崇拜我不是说天主教徒都没有得救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只要你是一个不管是谁，不管在哪一个教派下面，只要他是对真理对神有关系，对真理很真诚的去读去领受然后去行出来其实那些改教的这些也都是天主教的系统里面的一个，他们后来也没有完全脱离他们有他们的到后来就比较像圣公会啦什么那些还是有他们的仪式是不是就是在指这个天主教呢？我要这样说从他们的形容上，很多人很容易把他就对照就是天主教到今天那他们也杀害犹太人，他们也杀害这些他们认为该死的了因为他们有这个那叫什么宗教法庭什么，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处死连那个科学家有没有说他们一直认为地球是就有很多刚开始的一些成见那他们也杀害很多人但是我要这样说我个人这是我个人你要怎么去想说这里有这种说法有那种说法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样来算，有人算成罗马的这个七个王，也有人从希腊算过来，也有人从这个巴比伦算过来这个不管怎么样基本上他们明白讲到七座山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罗马的这个政权，但是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里面的意义的时候，不是只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而是指整个世代的精神跟文明跟政治的一个的内涵所以我要这样说，到现在如果我们要讲是什么教是淫妇因为信徒也有可能一面信耶稣一面有自己的偶像，宗派，因为谈到罗马政权的话，谈到这个天主教的话就是一个宗派的嘛 那这个宗派的话，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也有一样，有所谓的异端的教会，也有这个假的教会，哈。所以我要这样讲了哈，就是事实上对于一个教会来讲，因为到这个新约的时候，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是心腹，就是基督的教会嘛。那他现在到后面这里有两个城，一个是神的城耶路撒冷，而且是在指心腹指教会，一个是大巴黎比伦城，然后呢是淫妇，好，很明显它就一个对照了，哈，一个是要整个要灭亡，我们今天会看到哈，一个是要到永恒的，所以无形中就会想到这个心腹就是教会，那当然就包括所有我们现在的教会体系，是真的是属于基督的，还是一面它有教会的名称？有名无实，就像前面讲到那个什么萨迪嘛，是不是刘磊？
是萨迪，第四个教会，按名是活的，
对，
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对呀，对呀。那基本上17都在告诉我们说，前面就讲了哈，就是好像这个邪恶的势力，就像撒旦的权势呢，它完全就是要拷贝，完全就是要模仿，把它模仿的像真的一样，所以无形中。教会也有模仿的现象，好，所以我要提到这一点。我本来是很想避免不要谈到谁认为怎么样，这个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哦，是在指什么，在指什么，哈，好像是哪一天、什么时候、哪一年或哪一件事件，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聪明，可以这样讲吧，因为我们没有去研究，哈，那圣经学家都已经很多很多种说法都出来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重点就像他们在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的时候，等于说你复兴你要兴起这个神的国度是什么时候，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以一个子的位置来回答这个问题，你说神是无所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呢，以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角度的话，我们不要太好奇或太重视说哦，这个应该是这个事件，那应该是哪一天哈、啊？很多人会算哦，算说他是在什么以色列什么节之后啊，怎么那些哈、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面对我们这个信的人的信息。像今天我的这个啊主题经节哈、啊，主题经帮我念一下好吗？18章的主题经节，
启示录18章第四节，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啊，你们要从那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好的，谢谢。等一下，最后我们有个问题要思考：从那里出来，这个是在讲最后了哈，最后那个已经到一个最后要毁灭了哈。那我们现在还在世上，是要等到最后呢，还是说我们现在也要从那里出来？它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到最后要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一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前面17章是一个序言哈，17章，然后第17章是让他看见那个异象啊。现在整个都在异象里面，就看到一个很不通常的一个景象。到了18章的时候，是他听到，所以我说一个神的儿女齁，我们的灵里面的耳朵的领悟力齁，我们要听得到，听得进去，要听得仔细，那我们也要能够有眼光可以看得到。那现在呢，第一个部分呢是听到一种有一个很大权柄的天上来的天使的呼喊哈。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先念到第八节好吗？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或作牢狱下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陆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好的，我们先到这里哈。这里面呢有大权柄的哈，这个天使哈，这里提到这个天使是啊大有权柄哈，然后前面有曾经提过两次大有能力的天使，你们有没有人记得在前面的两章里面，这是第三次他是讲大有权柄，就是那个 mighty， 就是他事实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大有权柄，然后大有能力，有没有人记得前面谈到有特别的这样的天使，有一个拿着什么，手上拿着什么小书卷。好，基本上这三次提到这个大有权柄或大有能力天使呢，他们都拿着一个，跟一个是跟那个要揭开的那个七印的书卷，还有一个是小书卷。那么这个呢，他又是一个大有权柄的天使哈。好，这一次呢什么都很大就对了，好，连那个审判也很大啊。基本上这个主题就是巴比伦大城，我们前面17章从大淫妇就了解，这就在讲这个巴比伦大城。同样的，巴比伦大城那个时候，约翰看到听到这个声音或看到异象之后已经不在了，但是也是一样，在谈到他的这个精神、他的文化、他的政权。好，那基本上这里面呢提到有两个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的两样罪，一个就是他很奢华。好，他谈他是淫妇了。好，那这个淫妇的话，我们上次应该有提过了，就是说用那种不当的方法、不忠的道德，哈，赚取一些他要以自我要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哈。那当然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大巴比伦这个城里面的精神就是这样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世代的这种奢华，一个奢华。第二个呢，是他要荣耀自己。好，如果你等一下，我刚才可能还没有念到哈，等一下会看到他在荣耀他自己哈。这里提到他的罪就是有两个指向，一个是很奢华啊，非常的奢华享受，然后就是不满足啦哈，然后就是也很吸引人哈。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大标品的淫妇呢，这个城呢，它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那他会有跟这些兽啊的一种合作。好，这里呢就提到有三个，刚刚念过了哈，特别是在第二节的地方，他提到成了鬼魔的住处，污秽之灵的巢穴，巢穴叫做牢狱，就关在里面了，哦，出不来了。还有是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基本上不管巢穴或者是住处也好，好，等于说这一群在这里面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谁哈，这些人已经在那里怎么样，就是好像已经就定居在那里了，巢穴就是那整个一个大集合哈。 我们可以理解他讲的这个所谓的鬼魔的住处啦，还有这个污秽之灵，污秽就是特别是那种罪恶嘛，哈。鬼魔的话就是撒旦魔鬼的恶势力，哈。我们不惊讶，因为神从亚当把他的权柄交给了，就是拜服在这个撒旦的下面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撒旦一直要耶稣拜他的原因。交给他之后，我们就全部都握在恶者的这个脚下了，整个好，但是我们是被保守，是被做印记的啊。那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污秽可憎之雀鸟，为什么用雀鸟呢？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神的国就像一颗很小的这个芥菜种。然后他就长大，哇，长大成荫啊！他那个芥菜跟我们现在吃的芥菜不一样，他是木科的哈。那他呢，长得很大，然后长得非常的茂密。可是那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说有鸟飞来栖息在他的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树荫的下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比喻哈？他事实上讲到这个雀鸟。圣经里面提到雀鸟的时候，就提到小鸟，哦，比如说这个撒种有没有？种子撒下去，在路旁硬土那边呢，就被鸟叼走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指着恶者，因为他们有偷窃的这种习性。等于说他们不是在指说哦，一棵树长得很好，然后让小鸟都可以在那边乘凉，或者是吃它的种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等于说天国呢，也会有受到这种会，因为我们还在地上嘛，所以会有这种恶势力的这种侵袭，或者是要来攻击也好。那个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那个努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要来抢夺，要来影响的，要破坏的，但是我们是被保守的，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城已经被称为所谓的这些恶灵污鬼罪恶的一个居所了，可以这样讲，好。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这个天使说倾倒了，已经快要结束了，已经快灭亡了。那他后面第三节提到说因为他的那个神的烈怒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满了。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使得大家都在这个里面呢，就都醉得不省人事了，根本是非不明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呢，巴比伦大城的第一个听到的声音是关于巴比伦的大城，那么第二个听到的声音是圣民要从那里出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个主题经节哈。那一节说圣民你要出来哈，好好，这个声音呢是一个呼喊呢，还没有做，就是一个就像那个号吹出去一样哈，但是已经在公告了。那我基本上我提的三点哈，就是这个大题了哈，这个大题。好，那我们刚才念过的这整个内容里面呢，一方面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神想起来了，第五节哈。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你们的感觉怎么样？神想起来了。等一下后面会告诉你说神想起来什么？想起来那些为义受逼迫所被流的血哈。神想起来了。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算总账了呀。
啊
是不是要算总账了
?OK,yeah, 还有没有人？神想起来了，英文怎么讲？你帮我查一下英文怎么讲。
Remember,
yeah,
remember,
等于说他没有忘记了，英文是他记得，对不对？他记得，可是我们中文换成为什么换成想起来了？就好像说他就是若无其事的，就让一直过去。可是我们以为他忘记吗？没有。 这个很有一种什么感呢？哈，我觉得其实可是很多说有一种文学的那种调调在那里哈。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当自己说神想起来了，等于说刚才英文是一个很正面的啦。他说他记得，等于说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记得吗？那些受逼迫、受冤的那些人。那些圣民呢跟神说什么时候啊你要伸冤你要行这个公义的事情。一方面提到神的那个大怒就好像一个杯已经满了。那个公义的那个大怒的杯满了。一方面呢他没有记得因为我们一直看到神好像一直在给机会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这个天灾人祸哈，到从这个地呀、海呀，不是整体的，到十七章从空中下来就是整体的了。好，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就是一个终极了。这里面有一句话，中文比较没有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用英文去看的话，就是 never 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啊，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觉得，哎呀，好不容易过去了，哎，下次又来了，对不对？有点类似这样啊。到一个地步呢，当神想起来了，他已经有他的时间到了，哈、啊。对神来讲，时间到就是时间到了，所以就不再有几分之几了，就几分之几受害啊，几分之几怎么样啊，不在了，全部都。毁灭尽尽了、哦、这一章有这种力度在那里、哦、有好几次都是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哦哦、这样好我从我的大纲来跟你们讲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经节怎么样来连到我的大纲里面来、哦、好首先看到这个巴比伦的大城、哦、它成为一种邪恶恶灵还有污秽罪恶的一个巢穴甚至到个地步会把人哈牢狱是在关罪犯的嘛对不对把人就关在那里锁在那里了。再来的话我们又看到在这里面呢看到神审判的一种规律。神审判是有规律的哈我们来看看神审判的规律到底公不公义公不公平。首先我们看第六节哈他怎么样他在指这个城对不对哈里面有一种待人的方式然后如果他怎么样待人神说他也要怎么样待他按他所行的还要加倍的报应他他给人家喝的杯要加倍的给他喝好这个是一个神的报应的律哈，然后第七节他怎么样荣耀自己怎么样奢华这两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巴比伦城整个的精神整个的他的文化哈这一章呢比较没有提到第十七章比较提到有没有那个脚啊他的权势啊哈比较提到他的属于那种行政方面的那不是行政政治方面的政权方面的而这一章呢事实上提到这个巴比伦城是很迷人的很丰富的很不可一世的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哈那里面有什么产品在里面哈那这里提到他的那个怎么样荣耀自己怎么样奢华等于到这个地步神也要叫他照着同样的痛苦悲哀他以为哈你看啊荣耀自己什么就把自己抬得很高对不对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啊然后我有什么我有很多这些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形容的哈寡不是寡妇我有很多这些不是寡妇就等于他有很多男人的意思嘛哈呀就是都是欢乐的哈那绝不至于悲哀哈在这一章里面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悲哀的痛苦。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讲到山上的宝训的时候，讲到八福，我们讲到八福哈，有一个是哀痛的人有福了。那种哀痛跟这一章里面在提到的悲哀，一共里面提到五次，好，谈到悲哀谈到五次。这个悲哀呢，是一个极致，而且呢，没有任何可以，不算有机会了，啊。但是谈到神的子民，我们会有一种，当我得罪神啊，或者是我没有做的，我知道说，哦，圣灵提醒我了，我会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后悔，那个后悔会让我改过来，那个后悔，那个哀痛呢，是让我转向喜乐，让我觉得说，哎呀，还好，我改变了，哈，那个哀痛的人有福了，跟这里的悲哀的痛苦。这个是一种，所以就好像哀灾，这里面提的哀灾，哀灾就好像我们在讲说祸灾啦，或者是哦，当我们讲圣灾，就讲到哦极致的圣洁。那么现在呢，这章里面呢，它有悲哀，有哀灾，哈，这种痛苦哈，这种悲哀的痛苦是永世的，就是不再有机会回转了。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类似这样的感觉，就你这样这一下去的话，就不再有机会了。哈，基本上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之律，哈，按他所为的，就是说他怎么做，就用这样来还给他，而且呢，还要加倍。哈，然后后面刚才我们念过了，应该也一样有哈。到了第八节，在一天之内。哇，一天之内，然后一起来到，为什么？因为这个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以前前面的那些灾害，有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罪性引起的那种内战内乱，哈，人祸，有的是天灾。他有一个律在那里，可是现在要出手的是主神，而且是大有能力，算总账了。包括死亡、悲哀、饥荒、被火烧尽，因为审判的主神大有能力。这个时候就领教到什么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他的儿女领教神的全能是在于他的保护，他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我们做不到的他做得到，在我们好像在死荫的幽谷，我们又可以再次的上面看到阳光，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他的大能，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审判就会成为这些不管是邪恶的势力，或者是这些整个迷惑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很奢华，然后以自己的荣耀过生活的这些人啊，整个事物啦，那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神的大能就成为那个好像一个锤子打下去整个碎掉这样子。圣经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大石头丢下去。诶，记得吗？那个大英里不是有做的一个那个有没有跟那个尼布甲尼撒说那个像有没有，最后
是个大石头。
对
把
它砸在哪里，石头砸在哪里，
脚。
对了。因为这个像是以四个朝代。好，来四个帝国朝代来做，不是朝代，帝国哈，来做一个预告哈。那最后到最后，也就是那块石头就砸下去，是从天上来的哈。那基本上它都几乎是一个意象，都是在一直在往前哈。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理解方式，比如说巴比伦怎么样的怎么样的繁华，怎么样的盛大哈。他也一样，就在一夜之间呢、啊。那伯沙撒有没有一夜之间就换朝了，换成这个波斯了？啊，他们这样子就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神的审判呢是按照他们所为， 而且要加倍的还他们，而且在一日之间，那个一日之间还带着意思是说一时瞬间要来你都不知道，好，然后一起除灭，全部一起除灭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常常在体验神是对我们多么的有恩慈啊，长久的忍耐，恩慈存到永远。可是对于罪恶，对于这些黑暗的势力，神的公义是很可怕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大题。好，从我们这里看到，然后呢，谈到这个啊，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的奢华，他的荣耀自己，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这里有一个声音很大声在喊着：“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里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受的灾殃。这是一个警告。我们有被神有烙印有印记，我们属于他的，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有神自己的对他的百姓的那种很完善的啊，很美的心意。即使我们碰到难处，可是如果我们就像我们的祷告叫不要遇见试探，我们在试探里面，在这个整个那个影响齁，没有警觉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下就被影响了齁，他们想的，他们说的，他们做的方法，我们无形中也就好像就被觉得说大家都这样，那这样好像也都很平常。这种情况下面，神有一个呼喊，我觉得那个不是到最后那一个这个时候，现在就在呼喊。因为耶稣的祷告，约翰第十七章，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叫他们不要，他们不属于世界，但是他们不离开世界，所以分别他们为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呼喊说呢，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里出来，这是我们要做的，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那我们想到什么？圣经旧约里面一个很典型的，想到什么？有谁被使者把他们从那里带出去？罗德嘛，是不是？想到我们旧约里面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神特别派使者要把他们带走，告诉他要走。结果呢，很遗憾的，罗德走了，可是呢，也没有走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他有他的想法，哎呀，不要去那么远啊。然后他的妻子一转头就成为炎柱，神都警告了，使者都警告了。记得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但是他对我们的慈爱也是长久的慈爱，好，这两个是一致性的了哈，嗯哼，呀，所以这个第一个大题就有这样的呼喊，就听到这样的啊，一方面是警告，对我们是警告，对于这个最后的大巴比伦城呢，是一个公告了，可以这样讲啊，就快发生了。那对于这个大巴比伦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俄摩拉跟索多玛哈，其实这个不新鲜。在旧约里面呢，谈到那个推罗那个小国家，可能小国家非常的繁荣，他那个推罗那里甚至把撒旦堕落，撒旦本来是一个很漂亮最漂亮最聪明的天使长，把他放在一起了，等于说这些齁，这种世界里面的那种进步文明，包括就像以前那个通天的那个塔齁，巴别塔，都有恶势力，都有人的骄傲，都有人的这种沉迷于这种享受啊奢华里面齁。等一下就是那个刚刚我讲那两个城，然后就看到那个我有给你们一个，你可以去参考自己去看哈。以西结谈到推罗，他是一个 有一个海港的地方，它也是很容非常非常的进步繁华的一个城，它不大，但是呢特别在那里提到撒旦魔鬼的这个怎么样，它是怎么样漂亮，它怎么样，它到后来也就没落了，那时候就没落了，好，就不再有了，现在就不再有推罗了哈。你们可以去看以西结书的第27章、28章，那里都26章就有了哈。那现在呢，这个第一大题啊，就大概我们就谈到这里啊。神有他审判的宣告，然后他的大审判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就是一种世界的一个体系啊，这个世俗的一个体系。嗯哼。我想人到这个代呢，特别是我们这个 AI 的时代呢，自我的那种人定胜天啊，把自己提高到神的位置的那个很明显啊，非常明显啊。那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很先进的这些科技，就是想要扩展自己的能力跟权柄嘛。你看我能掌控，可是这种掌控，这种能力到最后是被掌控的。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势力，黑暗的势力在那里。因为上次不是提到吗？17章到后来变成那个兽，把这个大淫妇都吃掉了。因为他们是一种利益的结盟，你被我利用到个地步，我不要你了。因为他的一个里面的原来的心里面的动机就是要彰显自己，他要成为神。这是撒旦魔鬼的那个哈，假基督也好啊。里面甚至有假的这种先知，然后有假的这种像圣灵的这种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它不像我们在讲的说父子圣灵合而为一，他们是彼此合一，那种合一的美，然后合一的工作，它刚好相反，那事实上它有仿冒，那就是为什么会欺骗，连教会都会被欺骗。有时候他因为看到有能力啊，哦，他们医治啊，他们怎么样啊，哈。那如果我们把眼睛定睛在那个的话，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话，那我们真是要有一个警觉性，耳朵要能够听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没有那么聪明啊，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聪明哦，马上可以识别哈，没有，嗯哼。我们这里看到神的审判，他审判有他的律，他是公义的，而且他要来的时候他自己定了，他想起来了，他已经时间到了，我们不知道，所以一下子来，然后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基本上当他烧尽的时候，成灰的时候，负面的意思就是说哇都没用了，没价值了。正面的意思是什么？整个干净了。这是18章的第一个部分。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里出来，是什么意思？等到那一天才出去吗？还是现在我们就要从那里出来？我们要来谈这个哈。嗯哼。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念。第二部分谈到有三首，我们说挽歌也好，就你们怎么讲，就是道哀悼的道，道歌。
对，有挽歌也有道歌，就是挽、
okay.
可能我们念
好像挽联啊，挽歌哈，就是对于那个过去的人的一个哀悼哈，有三个。不同的对象的这种三首哀悼的歌，好，我们讲到悲哀的痛苦嘛，哈，这种悲哀痛苦是等于说就没希望了，就不再有了，哈，呀，那现在我们要从这样好了，我们一下不要念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好，
地上的君王受累于他行营，一同奢华，看见说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 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什么肉桂、豆蔻啊、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隶人口。
好的，到这里，那先到这里，先到这里哈。我看十四节再念一下好了，十四节。
巴比伦啊，你受贪爱的谷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就不能再见了。
好的，好，谢谢。哇，好多这些，这个我们姊妹们应该都很了解了哈。金银宝石，这个有时候珠宝啊，哈，还有这些衣服的材料啊，哈，颜色啊，包括我们厨房里面呢，我们家里面，这些什么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什么都有，哈，什么都有，哈，可能有名酒啊，有很名贵的橄榄油啊，这里面有些橄榄油啊，这些有啦齁，细面麦子齁，包括这些吃的用的，后面还来一个奴仆和人口。哇，这个奴仆和人口基本上不是在指说一般的人而已啦齁，就是可能这些人都有奴隶，就是他们到一个地步呢，生活到个地步呢，享受好，然后自我为中心的享受，还有就是那种怎么讲呢，那个荣耀自己啊，觉得自己好像不可一世，他说我是皇后了啊，我在这里就好像觉得我在这个什么什么样的啊，当然好像感觉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景色或怎么样，我感觉好像我在那里面好像感觉我是一个有一个主角的位置在那边齁。忘记的说那只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好像去体会到那个叫什么，那他们那个武士的那个一个小小的剧场，英国武士。好，他们那个圆桌武士那个，然后就吃他们吃的，那就用他们的方式吃他们的那个餐呐、啊，哈。然后呢，他们甚至呢也有一个地方给人家照相，就是你进去一个地方哈，然后他给你照出来是一个你穿着，如果是女的就穿着那个皇后的那个衣服的像，那如果是男的就穿着一个国王的皇帝的像，这样子哈，就好像在那里就忘记自己是谁了哈。类似这样哈，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带孩子去，那是妈咪带我们去的哈，嗯哼。好，那么现在呢这里有三首哀歌，三首挽歌，吊挽的歌，因为他一下子就没有了嘛。那这些人还在那个城里面的荣华富贵，所有一切的材料很珍贵的他完全没有了啊，平常看为宝贝的，看为觉得自己很有很丰富的很富有的，这里都没有了，连这个神都要清光哦。哦，不管你是放几年的酒啊什么哈，结果就产生了三个哀歌。第一个刚才念到了地上的君王，第九节，因为地上的君王是跟这个城的里面的文化各方面的是最有关系的，所以他叫做素来与他行营，就是跟他是连结在一起的，一同奢华的，但是呢他们就哭泣哀嚎，为什么？ 因为看到整个都烧掉了，这是君王的这些有王位，有记得吗？上次那个17章，他说我问你们说，各民各族各国跟多国多民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记得吗？前面有说多国多民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以前谈到说在神的面前宝座敬拜，那这个是谈到多国，以前是谈到各国各族各民，那现在是谈到多国，有谁记得什么意思？各国各民跟多国多民是什么不一样？因为这里提到列王，地上的君王，不是列王，地上的君王跟他有关系的来对他们唱了一首哀歌。
师母，是不是各民各国那个各方，那个是包含范围是所有的，然后多民呢就没有那个范围，但是就是表达他想表述达的是很多人这样子，
就是有一部分有，对，有一部分有，
对
呀、啊 yeah, 多然后又少的嘛，多的也有少的，是的是的，好，谢谢。那现在呢，所以就出现了那一些地上的王跟他有关系的呢，这个部分呢，等于说有一些还是没有哦，好，记得哈。那他说呢，地上的君王呢，素来跟他有关系的呢，就为他唱了，不是唱了哈，为他哭泣哀嚎。好，你们认为他的哭泣哀嚎在哀嚎什么？
哀嚎他们那种物质财富享乐都没有了。
对了对了，
那种繁华罪恶的繁华都没有了，
是的，
他们的好处没有了。
对对，我认同我认同。然后呢，第十节说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在那边叹息，在那边很沉痛的都没有了。等于说他们很享受的奢华也好，他们所得着的都没有了，一时之间刑罚来到。他们在唱这个歌，这个地上的君王，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抽身出来，远远的站着，很惋惜。但是呢，他们是为自己失去的这一切而惋惜啊，不代表他们是在悔改，这里没有悔改的意思。好，接下来11节告诉我们，有地上的客商也在唱另外一首挽歌，哀悼的歌，怎么样？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本来这个客商是把东西带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大巴比伦大城这个整个的范围，这些在享受的人当中是从那里赚钱的，对不对？哦，从那里客商嘛，哦，那不再有人跟买他的东西了。什么货物呢？刚才我们念过了，所有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啊，很，我们现在都有哈，哪一个国家产什么，那个有名的是什么啊？这个国家产表啊，然后那个产什么哈，都有哈。这些很先进的这些东西，不管吃的用的，没有人在买了，没有人买就赚不了钱了嘛，对不对？客商就是也是一样，失去了他们自己的。那刚才念的那一大串，这些连牛羊车马奴仆人口，哇，还有人口，这个可以推敲哈，可能人口变成贩卖的一个对象了哈。所以一切所贪爱的果子都离开你了，所有那么好吃的哈，珍馐美味华美的物件一下子不能再见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惋惜，也是一个悲哀。我们现在从15节要念到19节。
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悲泣，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他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个城大？这个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好的，先到这里哈。他们都站得远远的，然后呢，都有一个感叹，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其实这些谈到的宝石哈，金子、宝石、珍珠哈，这些呢，还有那些颜色，以后到了这个21章，就是耶路撒冷，好，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它都会再出现。到那个时候，又有另外一种启示，另外一种意义。那这个时候呢，是指同样的东西，可是却怎么样？却是化为灰烬了。这个本来金子是烧不了，对不对？它也化为灰烬。不管怎么样，所有一切人没有神的时候看为宝贵的、抓住的，就像所罗门王讲的嘛，是吧？虚空的虚空，到那时候是一个场景了，它全部被烧掉了，哦，没有了。那事实上基督徒哈，有到一个地步，如果真的面对一个我都没有的时候，是一个好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经历好几次的没有了，没有了，就好像你抓住的放掉了，抓住的放掉了，然后就整个就洁净了，就是用你跟主面对面。那是一个让我们提升到一个地步呢，那些所谓的金银宝石的那种那个荣耀哈，就在那里。当然这个不是实际的了，不是指实质的哈，那这里提的呢，连金子都会烧掉了，你想想看，因为金子是本来它是越炼越纯的嘛，是不是？好，所以第一个是地上的君王，第二个是客商。17节说，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还有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好，有三个对象在为这个这样的一个神的出手做了三首挽歌、哀歌。这个第三个对象是谁呢？是他可能不是住在里面，可是是借着他们的职业啊，有没有这些船主啊，他载货物嘛哈，还有这个水手啦哈，然后是靠海为业。这个海我们记得哈，海是在指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啊，靠这个做他们的专业的。他们一样站得远远的，也是一样唱了哀歌。他们的感叹，这么大的城，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然后呢，烧成都是烟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唱一样的哀哉，哀哉，嗯哼，本来是富足，可是一下成了荒场。到那个时候，再来面对或感叹到原来这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时候，就晚了。但是如果我们像保罗有这个机会，当他见到 天上的光，然后开始要认识，他要认识神啊，你是谁？到个地步，他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那这个当中呢，一开始他就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当作有损，而且呢，甚至当作是粪土。等于说他有一个眼光，还没有看到所有这一切的被烧尽的这个灰烬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眼光，属灵的眼光，他知道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是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这是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所以我说要听得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我们没有那么警觉，可是圣灵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警觉，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号，有时候黄灯，有时候红灯啊，甚至绿灯，让我们可以引导我们，黄灯的时候警戒我们，到红灯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是从君王，从客商在里面的这些跟他有关系的哈，还有从这些以他为业，等于说他们用这个在生活的了，不管水手也好，船主也好，或者是水手船主靠海为业了，他们 以此为生了，可以这样讲，他们唱的三首挽歌，可是他们都远远的站着，他们一下子可能愣住了，怎么办？却还是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去领悟到说，这些既然都是空的，那我现在能够找到什么？已经到最后了，已经看到这个，眼睛都看到了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有那种悔改的意思啊！这个是到第十九节。好，接下来好消息是乐歌，信徒圣徒的乐歌，我们要从二十节看到第二十四节，好，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好。
天哪，众圣徒，众圣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